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8月25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台湾总统蔡英文首次视察军演，日本自卫队军演展示战术与装备，美国国务卿克里争取海湾国家支持美国在叙利亚的计划。此外，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表示，虽然台湾官方否认台湾和梵蒂冈邦交可能会中断，但台湾内部的确对此极为关注。他说，
So whether or not they have reached a deal remains to be seen. So far, the government.
葛莱仪说，中国和梵蒂冈双方是否会达成协议仍然有待观察。不过至今台湾政府否认与梵蒂冈的邦交可能中断，所以还需要等待的，看看事情的真相。不过台湾对这个问题还是非常关注的。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内容。台湾总统蔡英文就任后第一次视察以大陆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他敦促部队改善和提高战力，并且承诺努力提升台军的装备水平。台湾军方星期四在南部屏东地区组织了进行一次大规模军演，总统蔡英文以三军统帅身份到场视察，这个是他就任以来的首次亲临军演的现场。演习当中有100多名的散兵冒以大陆解放军试图入侵台湾的某个军事基地。蔡英文主政以来，两岸关系温度骤降。据报中国大陆有1500枚左右的导弹指向台湾，大陆武力收复台湾依然被认为是台湾的最大军事威胁。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官媒不断报道解放军各类大规模军演的消息。中国的军演有些是在本土进行，有些则在国际水域以及空域进行。蔡英文说，台湾军队面临的挑战有的是来自外部结构的限制，有些则是因为他们的表现还是不够好。法新社就说，蔡英文就任后台军接连发生重大事故，蔡英文特别向最近坦克坠河的事件当中殉职的四名官兵是致敬。日本自卫队星期四在富士山一带举行军事演习，现场有多部的坦克、战斗直升机以及炮弹和焰火，公开演示了日本军队在防卫日本领土的时候将会使用的战术以及装备。60架军用飞机参与了演习，包括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2辆的主战坦克以及装甲战车。日本自卫队在最高峰富士山上的年度实弹演习吸引了数千名的观众。68岁的观众提吉沙子表示，他认为短期之内日本不会有战争，就算是有，在看完今日的演习之后，他认为自卫队能够保护到他们的战力是相当之强大。日本对中国亦是北韩在军事方面的担忧，在二战战败之后数十年的阴影笼罩之下，越来越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关注。39岁的公务员佐藤丰太郎就说，他们是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够仰赖自卫队对付北韩的导弹攻击。日本在首相安倍晋三领导之下，正在是加强军力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武力以及北韩持续的侵略。随着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减退，日本的军事重心转为是保护绵延了数千公里的海上领土。这些小岛的主权近日在日本、台湾以及中国之间引发了激烈争论。不过来自北韩的威胁依旧是仍然是日本军队相当之担忧。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早上在吉达和沙特阿拉伯王子萨勒曼会面，他们的会谈内容包括美国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克里同时和巴林以及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外交官进行了会面，并且知会他们较早之前美国和俄罗斯讨论叙利亚军事行动的结果。克里星期五将会在瑞士日内亚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面面，他希望在之前争取其他海湾国家支持美国在叙利亚的计划。 同拉夫罗夫会面期间，双方将会尝试就军事合作以及是情报共享达成协议，共同击退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就在克里访问沙特阿拉伯的一日前，土耳其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战士发动了攻击，并且将他们赶出了贾拉布鲁斯镇。这个临近土耳其边境的小镇自2014年起就被圣战组织所夺取控制。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表示，伊斯兰国战士在逃亡到附近村庄之前，对土耳其的攻击发动了极少的抵抗。克里在星期四较早的时候曾经致电土耳其外长克姆什奥卢，在双方通话的时候，同时有至少十部的土耳其坦克正在穿越叙利亚边境加入战斗。消息人士说，双方在这次的通话当中作出了继续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的承诺。美国副总统拜登表示，白宫决心在决定是否引渡穆斯林教士居伦之前，倾听土耳其提供的每一点的证据。同时拜登表示，美国是强烈谴责上个月发生的政变，这次的政变是以失败告终。
This attempted coup was an attack on the people of Turkey.
拜登表示，发生在7月15号的未遂政变不单止是攻击土耳其政府，实际上是攻击土耳其人民。至于土耳其要求引渡目前居住在美国东部宾夕法尼亚州的居伦，并且指责他组织了上个月的未遂政变，拜登星期三在安卡拉会晤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他设法回避埃尔多安急不及待的要求。拜登解释说，美国的法庭要求在每一名嫌疑人送交另外一个国家之前，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意大利民事保护局星期四表示，星期三震动意大利中部的地震导致了至少247人死亡，360多人受伤。意大利总理伦齐星期四是乘坐直升机视察了受灾的灾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嘅。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论坛更换嘉宾如期举行，希望香港延续两岸嘅中介角色。最近三位台湾南绿阵营政界人士被拒绝入境香港，唔能够出席香港文化论交流基金会举办有关两岸关系的论坛，引起台港各界关注。主办单位临时邀请另外三位南绿阵营的学者来到香港，论坛得以在星期三如期举行。基金会主席江素慧表示，论坛过往都有邀请两岸不同阵营的人士出席，从未出现过今次被拒入境的问题，估计是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未有承诺九二共识，令到两岸关系严峻的程度超乎了他的想象。有台湾绿营学者表示，事件可能和临近香港立法会选举有关，希望香港可以延续两岸的中介角色。我们现在就接通了香港的美国之音队记者汤慧云，报道香港论坛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曾富杰你好。
香港文化交流基金会星期三举办主题为两岸僵局如何化解的香港论坛，最近有三位嘉宾被拒入境香港，主办单位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这样，主办单位香港文化交流基金会是邀请了四位台湾南绿阵营的嘉宾出席星期三的香港论坛，除了退出台联的前主席、现任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苏俊强的行程没有问题之外，另外三位嘉宾包括国民党前发言人杨伟忠、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咨询委员范世平和民进党立法委员郭正亮，在论坛举行之前两日才被告知他们的香港签证已经被拒绝，不能够入境香港，未能够出席论坛。香港文化交流基金会主席江素慧在论坛发言的时候表示，他由2002年起在香港举办多次香港论坛，就算民进党前总统陈水扁执政时代都有邀请两岸红蓝绿不同阵营的学者和政界人士出席，从来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和困难。对于今次三位嘉宾被拒入境香港，江素慧表示遗憾。江素慧表示，今 年台湾再度政党轮替，蔡英文总统5月20号就职以来迟迟不承认九二共识，令到两岸呈现僵局。他说两岸关系的严峻的确是超乎他的想象的，因此在民进党有公职的人就没有办法入境香港，包括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咨询委员范世平和民进党立法委员郭正亮。对于国民党前发言人杨伟忠这一位蓝营的政界人士都被拒绝入境香港，江素慧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由于杨伟忠加入了国民党不当党产委员会成为委员，这个亦都是公职，所以不能够来香港。不过江素慧认为两岸目前的僵局应该会慢慢化解，之后应该可以持续交流。他又认为香港的两岸中介角色应该要延续。江素慧仲话，今次嚟香港嘅嘉宾亦都有民进党籍冇公职嘅人士，佢哋对民进党处理两岸关系都有提出建议，认为民进党要面对九二共识，点样揾出替代方案，满足北京嘅一中原则，令到两岸交流可以继续噶。张富杰，
咁主办单位临时邀请咗边三位嘅嘉宾出席论坛咧？咁佢哋对今次事件又有啲乜嘢嘅睇法咧？
是咁，主办单位系即时咧就邀请咗台湾蓝营嘅学者、现任澳门理工学院名誉教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推广部两岸关系研究中心执行长邵宗海，同埋台湾绿营嘅学者、现任美丽岛电子报专栏作家陈松山，同埋台湾金周刊总主笔范畴，星期三到香港出席论坛噶。范畴以牛顿第三定律，凡事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形容今次的事件。他认为中联办或者港府有关当局今次拒绝三位台湾政界人士来香港，反而会令到他们提高知名度，未来可能参与台湾各项选举。邵宗海就认为事件令到香港传媒更加关注今次香港论坛，吸引了大批记者前来采访。张富杰，
出席论坛的台湾绿营学者陈松山认为事件可能同临近香港立法会选举有关，请你讲讲佢嘅睇法系点样嘅咧？
是咁，陳松山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直覺判斷今次三位台灣政界人士被拒絕入境香港，係因為臨近9月4號嘅立法會選舉，尤其係綠營嘅代表入境香港，可能會採取比較嚴格嘅處理㗎。記者問及會唔會因為今屆立法會選舉有候選人提出港獨或者前途自決等嘅敏感議題有關，陳松山回應表示，目前他亦都有好多民进党籍的朋友在香港观察立法会选举，不过他们都没有民进党的公职或者党籍。陈松山表示，台湾民众亦都很关心今届香港立法会选举和香港政局的情势发展，尤其选举之后的政治生态转变和新的政治组合。张富杰，
今次的事件会不会影响到香港作为两岸中介的角色呢？
咁陳松山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希望香港可以維持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擴大台港之間的交流。對於今次拒絕台灣三名政界人士嚟香港，係唔係有中聯辦或者北京國台辦嘅介入？佢話唔能夠肯定。不過陳松山認為，九月四號立法會選舉結束之後，香港對於台灣民進黨公職同埋黨職人士入境可能會取消限制。他认为今次的个案处理其实是没有必要，相信事件对香港作为两岸中介的角色不会有太大影响。陈松山表示，他从事台港交流工作20多年，台湾前总统陈水扁执政的年代，他都曾经担任民进党政府的政务官，当时他也可以入境香港30多次。他都曾經擔任香港信報和經濟日報專欄作家，他認為民進黨人士和香港的交流不會因為兩岸關係的變化或者兩地出現台獨、港獨思潮而有太大的影響。張富傑，
今次論壇的主題為兩岸僵局如何化解，與會嘉賓發表了什麼看法？
係咁，金周刊總主筆範疇就認為兩岸關係唔能夠再修補，應該要重新設計㗎。佢認為台灣嘅現狀其實係由中美兩國共管，佢建議中美兩國簽署台灣地位永久中性化的協議，將台灣從美國、中國、日本三方的衝突當中剔除。陳松山就認為兩岸不能夠各走極端，建議蔡英文思考蔡英文風格的九二共識發展兩岸關係。邵中海就認為北京不可以視蔡英文為台獨分子就拒絕交流，這樣只會逼台灣人走向台獨。他認為觀察2020年蔡英文能不能夠連任總統是關鍵，如果蔡英文能夠連任，到時國民黨可能會消失的。張富傑，
謝謝。以上是美國之音對譯記者湯慧雲發自香港的報導。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绘画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台湾政府星期三宣布，副总统陈建仁将会前往教廷参加9月4日举行的德兰修女封圣仪式。近日传出梵蒂冈同北京已经就建交一事达成初步协议，台湾与这个他在欧洲的唯一邦交国关系是否会新变，引起很多的注意。不过台湾外交部说，台湾与梵蒂冈邦谊稳固，并不反对梵蒂冈同北京会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次长吴志忠在总统府记者会上说明陈建仁访问教廷的细节时表示，中华民国和教廷的邦谊长达74年，
德兰修女亦都曾经在1985年访问过台湾。
为祝贺他的封圣，被教廷授予圣骑士封号的陈建仁副总统将于9月2日至8日访问教廷，
出席德兰修女的封圣仪式。
由于近年来不断传出梵蒂冈与中国正在讨论建交前协议，双方并且已经达成某种谅解，陈建仁访问教廷是否有稳住邦交的用意，或者传递特别讯息，台湾与梵蒂冈的关系是否亮红灯。吴志忠表示，台湾与梵蒂冈有共享价值，邦谊一直非常稳固，副总统访问教廷不宜谈这一方面的事。他说教廷与中国有很多议题要谈，而且教廷本来就要宣扬宗教及其价值理念，与北京对话是正常情况，台湾对此并不反对。对于梵蒂冈与中国改善关系是否已经达建交程度，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国权力项目主任郭莱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梵蒂冈一直以来都有意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但是建交一事究竟为谣言或者事实仲难以分辨，毕竟双方对好多嘅议题嘅分歧不易拉近。
China has been talking to the Vatican for a long time。
郭莱仪话：中国已经同梵蒂冈倾咗好耐，毫无疑问嘅系，梵蒂冈一向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有兴趣。呢个当然唔系乜嘢新鲜嘅事。问题在于双方对于一啲议题嘅分歧无法弥合，因此无论台湾是否喺呢啲嘅分歧里边。梵蒂冈与中国要在处理这些困难议题时取得进展亦非常困难。在蔡英文政府上台后，一些分析人士担忧，如果台海两岸没办法找出彼此交流协商的基础，北京可能制出外交手段夺走几个台湾邦交国，梵蒂冈被认为是一个可能的目标。郭莱仪说，虽然台湾官方否认台梵邦交可能中断，但台湾内部的确对此极为关注。
So whether or not they have reached a deal remains to be seen. So far, the government in Taiwan.
郭莱仪话：佢哋双方是否达成协议仍然有待观察。不过至今，台湾政府否认与梵蒂冈嘅邦交可能中断，所以佢哋仲需要等待，睇睇事情嘅真相系乜嘢。不过正如郭莱仪所讲，台湾对呢一个问题仲系非常关注。天主教香港教区枢机主教汤汉7月31日在公教部撰文说，北京与梵蒂冈已经就任命主教方式达成初步协议， 梵蒂冈可能为中国量身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教任命方式。梵蒂冈是台湾在全球的22个邦交国之一。2013年马英九总统访问教廷出席方济各就任教宗仪式，曾引发北京抗议，即使当时台海两岸关系已经有所改善。据估计，中国目前大约有1200万天主教徒。不过梵蒂冈自1951年即与中国没有邦交，过去很多试图恢复外交关系的努力都没有成功，因此北京坚持梵蒂冈必须抛弃对台湾的承认，并承诺不干涉中国宗教事务，中国要自行委任教区主教。路透社7月中报道，梵蒂冈与中国5月已经举行过会谈，双方有希望针对一些核心争议问题达成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7月15号例行记者会上，对于教宗方济各致力于改善梵蒂冈与中国的关系，希望促使双方达成准外交关系的提问表示，中国与梵蒂冈目前维持畅通有效的对话接触渠道，中国愿意持续与梵蒂冈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使彼此关系改善进程不断向前发展，亦都希望梵蒂冈采取灵活务实态度，为双边关系的改善创造有利条件。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在中国访问多日之后，联合国人权事务官员说，中国政府为脱贫所做出的努力改善了上亿人民的生活，但如果未能够在根除腐败并妥善解决民怨做出配套措施的话，那将会导致脱贫的成果遭到破坏。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结束中国的九日访问之后，联合国赤贫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23号在北京的记者会介绍他访问期间实地观察的结果。奥尔斯顿说，由于过去几十年来经济的繁荣发展，估计中国已经成功的使7亿人脱离贫困，中国领导层的确在协助人民脱贫的问题展现了真正的政治意愿。奥尔斯顿说，
There is a real will from the leadership.
奥尔斯顿说，领导层有真实的意愿消除赤贫，这个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并不常见。奥尔斯顿埋怨中国政府干扰他的例行工作，使他无法见到希望会见的人。他说，
I think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government.
奥尔斯顿表示，他认为问题在于政府了解，这个是一个机会，使他们对他传达信息，所以官员会针对一些特定议题对他发表长篇大论，给他很多信息。但是他们联合国的特别程序中有不同的操作模式。在中国官员的安排下，奥尔斯顿访问了云南省。官员对他表示，他们从来没有接到少数民族的埋怨和不满，亦不会认为会发生抗议。奥尔斯顿认为中国官员对人权问题的理解与国际社会不同。他说，
I have to say this comes much closer to what seems to me to be the understanding.
奥尔斯顿表示，他必须说这个已经非常接近中国官员的认知，就是他们认为人权标准并非普世皆然，而是每一个国家可以自己选择对什么人权有所反应，哪些不要有反应。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国际人权体系的做法。中国女权活动人士冯焕亦出席了记者会，他说他希望奥尔斯顿能够有更多机会访问中国，如果能够有更多人共同努力，中国的贫困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他说，
那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让他对中国的各个方面威
冯云表示，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机会，使佢对中国嘅各个方面为消除贫困，尤其系为消除绝对贫困、赤贫而工作嘅人，都可以有机会共同参与咁样嘅机制，先至能够使中国嘅赤贫做一啲解决。而且佢今日谈话特别提到咗数据缺乏，尤其系分性别数据嘅缺乏，使人好难对好多问题做出深入研究、判断同进一步嘅建议。呢一点，冯焕表示觉得非常中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打击腐败的行动已经拉下很多高官，不过奥尔斯顿认为这种由上而下的做法并没有使一般民众有表达真正意见的机会，政府亦没有处理民众不满的专责机构，虽然可能实现官方所定的目标在2020年前使所有中国人脱贫，不过如果当局不采取一些措施，仍然会有大规模群体抗议与不满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星期三8月24号采取措施，以便防范日益增加的银行和金融风险，推出了 P2P 网络借贷的监管细则。在此之前，几个 P2P 网贷平台被爆出涉及庞氏骗局，而中国不良贷款的不断上升，亦都令到中国的金融和银行系统面临风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P2P 网络借贷平台是 P2P 和网络借贷相结合的互联网金融服务，是一种网络化和公开化的小额民间借贷，2012年以后在中国快速发展，目前有大约4000多家的网络借贷平台，但是一直没有相关法规予以监管。相关数据显示，中国网贷平台发售的未偿还贷款已经达6200多亿人民币，约合930亿美元。星期三，中国银监会和其部门出台 P2P 网络借贷的监管细则，以期压制网络借贷的野蛮生长。银监会警告说，这些网络借贷平台中近乎半数都有问题。网络借贷是一些没办法在中国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个人和小企业的资金来源。中国传统的银行等金融机构都倾向于贷款给那些信誉良好或者是国企这样的大户，而不太关注那些小企业的需求。但是监管缺失亦都导致一些金融诈骗案的发生。今年年初，中国最大的网贷平台依租宝被爆是庞氏骗局，90多万投资者血本无归。根据新规，网贷平台不得发售银行理财、券商管理和基金等理财产品，不得吸收公众存款，不得设立资产池，同时网贷的线下营销亦被禁止。此外，细则还规定了借贷人在网络借贷机构的借款上限。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总体债务水平急剧上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的数据，2015年底中国的未偿还贷款为 26.56 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5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就对中国金融系统的健康状况发出了警告，信贷能够在刺激和提振经济增长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亦都不是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风险。3月1号降准后，中国央行至今未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央行担心降准会导致出现更多廉价的信贷，并且会造成人民币贬值压力，导致更多资本外流。 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好啦，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美国告诫公民到法国旅游要遵守当地的服装规定。美国一对青年男女试图加入伊斯兰国组织被判刑。阿富汗美国大学遭遇袭击，有几十人伤亡。下面请听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一些法国海滨城市颁布包括禁止穿戴穆斯林面纱在内的泳装禁令之后，美国国务院建议前往法国的旅行人士是遵守当地的法律规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特鲁多星期三对媒体说，如果他们是违反了当地的法律，即使是无意为之，他们亦都可能会被驱逐、逮捕或者是入狱。美国已经对法国针对穆斯林衣着采取的措施，特别是禁止在公开场合穿戴完全遮盖面部的纱巾的做法是表示担忧。法国数十个旅游胜地已经是在近期禁止游人穿着譬如是布基尼这一类明显的显示他们宗教信仰的泳装。布基尼是穆斯林女性穿着的全身泳衣。法国内政部长卡扎纳夫星期三在同法国穆斯林信仰委员会负责人会面之后，对抹黑穆斯林的行为提出警告。卡扎纳夫说，施行世俗主义以及是有可能制定出来的这些禁令，一定不能够使到法国民众出现彼此抵毁或者是敌对的情况。在法国警察在尼斯的一处海滨沙滩上包围着一名穿戴着纱巾的女性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疯传之后，法国穆斯林信仰委员会主席科比贝克请求与卡扎纳夫是紧急会面。美国密西西比州一个心理学学生和他的未婚妻因为试图去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而被控犯有联邦恐怖主义罪而被判处八年徒刑。22岁的达克拉拉承认策划加入这个恐怖组织之后，依照联邦恐怖主义的控罪，他最重是可能会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罚款25万美元以及是终身缓刑。他实际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15年缓刑，而他的未婚妻甄林阳在这个月初被判处是12年监禁以及15年缓刑，其中包括强制接受精神健康治疗。2015年8月，这对情侣在潜逃到伊斯坦布尔的途中，在密西西比的飞机场是遭到逮捕。他们这次计划是在土耳其结婚，然后一起是逃到叙利亚，并且假装这次的秘密旅行是度蜜月。阿富汗警方表示，位于喀布尔的阿富汗美国大学是遭遇近10个小时袭击，星期四已经是结束，至少有10个人死亡，超过37人受伤。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蔡迪奇表示，死者当中包括7名学生、2名警官以及1名警卫，以及1名外籍教师亦都受了伤。喀布尔警方负责人拉希米表示，被困在大学校园里面的700多名教职员工以及学生已经是获救。爆炸袭击开始在当地的时间星期三晚上的6点半左右，安全部队作出回应之后，交火是持续了近一个小时。官员是形容这次的袭击是错综复杂，警方官员说至少有2名袭击者是被打死。而美国暗角大楼的一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一小批的美国顾问为阿富汗同僚处理了这次的袭击提供了协助，现时还未有激进组织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而美国国务院亦都谴责这次的暴力袭击，声称它是对阿富汗未来的袭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三晚上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一个集会上将一位特别嘉宾介绍给公众，他就是前英国独立党领导人内杰尔·弗拉奇。弗拉奇是所谓的英国脱欧运动的领袖，英国选民在今年6月举行的一次全民公投当中选择是让英国脱离欧洲联盟。川普是英国脱欧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他将他称之为是英国的独立日。川普在将弗拉奇引向杰克逊的演讲台的时候表示，现时是美国宣布脱离他们所讲的财团、特殊利益集团以及是弄虚作假的体系操控政府的时候。川普的竞选班子说，川普计划对他原来的移民建议进行修正。 他原来的建议当中是承诺要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并且将上千万非法进入美国的人是驱逐出境。川普对福克斯新闻说，他将会通过和非法移民的合作，但是又不给予他们大赦的办法来软化他的移民建议。两间治疗今年六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间夜店发生的致命枪击案受害者的医院表示，他们不会向这些生还者收取医药费。今年6月12号发生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麦洞夜店的枪击案当中，造成53人死亡，49人受伤，49人死亡，是美国历史上死伤最惨重的大规模枪击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菲律宾称中国必须接受南中国海仲裁。菲律宾政府称有关南中国海争议的国际仲裁必须得到尊重和落实，但是马尼拉将会以自主方式和北京谈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一个国际仲裁庭今年7月就南中国海争端作出裁决之后，马尼拉当局作出了迄今为止最明确和坚定的回应。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8月24号在访问一个军事基地的时候说，北京和马尼拉都必须接受这项国际裁决。杜特尔特说，无论大家喜不喜欢，不单止是菲律宾，而且东南亚地区所有国家都会坚决要求落实那一项仲裁决定。菲律宾前政府曾经将它和中国的南中国海争端交付一个国际仲裁庭，并且在今年7月12号获得了几乎大获全胜的裁决结果。北京坚持马尼拉提请的仲裁案不合法，并且拒绝接受这项裁决。今年6月底才上任的杜特尔特政府一直低调处理这项国际仲裁，同时他正是努力寻求和北京直接对话，还表示不会在即将举行的一个地区领导人会议上面提及南中国海仲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航星期三对马尼拉的做法表示赞赏。
中方欢迎杜特尔特总统关于菲方不会在东亚合作系列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南海问题这么一个表态。中方始终
说中方欢迎杜特尔特总统关于菲律宾不会在东亚合作系列领导人会议上面提出南中国海问题这样的一个表态。中方始终致力于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有关直接当事方通过谈判和协商来到和平解决有关南中国海的争议。美国和其他盟国呼吁尊重仲裁结果，但是杜特尔特说菲律宾政府将依照国家利益走自己的路，以自主方式处理和北京的争端，并且努力寻找保卫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自从杜特尔特政府上任以来，菲律宾和美国的同盟关系不断遭遇到挫折。不过美国的防卫专家认为，马尼拉领导人明白到菲律宾需要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帮助，共同维持他的领土和领海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的报道。
欧洲国家举办活动纪念共产主义和纳粹法西斯极权制度的受难者。东欧前共产党国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纳粹法西斯被打垮之后，他们接着下来丧失主权独立，遭到长达半个世纪的共产党专制制度占领蹂躏。历史学家认为希特勒和斯大林非常相似，列宁在苏联建立的极端红色恐怖制度与马克思的理想主义有巨大的区别。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8月23号是欧洲共产主义和纳粹法西斯极权制度受难者纪念日。欧洲国家主要是东欧前共产党国家当日举办了各种活动， 动念千百万受难者。今年的纪念活动由欧盟轮值主席斯洛伐克负责组织，纪念活动分成两日，8月22号斯洛伐克副总理兼司法部长吉特南斯卡率领其他欧洲国家的部长和高级官员前往首都布拉迪斯拉法郊外位于多瑙河畔德文城堡下的自由大门纪念碑前献花圈。斯洛伐克紧邻奥地利，布拉迪斯拉法和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是世界上距离最短的两个首都。冷战时代，很多捷克斯洛伐克民众冒险渡过多瑙河投奔自由世界，大约400多人在跨越多瑙河时被捷克斯洛伐克军警开枪射杀。吉特南斯卡说，所有专制极权政权的统治都造成大量的受难者。他呼吁民众谨记反思历史，从前辈人所犯下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避免在未来悲剧重演。斯洛伐克政府8月23号组织了研讨会，当日上午讨论的主题是极端主义思想在欧洲的抬头，研究共产党专制迫害的学术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东欧的一些民族记忆学院在当日下午讨论如何利用今日司法体系审判专制政权的犯罪行为。在克罗地亚，星期二傍晚在首都的一所教堂举办了由政府官员参加的纪念仪式。克罗地亚议会议长瑞内尔表示，纳粹法西斯在二战中犯下的罪行受到审判，当事人受到惩罚，但是共产党政权针对克罗地亚民众犯下的罪行没有审判，当事人至今逍遥法外。他还批评克罗地亚好迟才谴责共产党政权的犯罪行为，克罗地亚社会没有如同其他东欧国家那样清除共产主义污垢。俄罗斯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从对外侵略、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强制性劳动到专制统治的手法，斯泰林和希特勒都极其相似，只是希特勒的多数犯罪行为针对国外，而斯泰林的犯罪多数针对内部。彼得罗夫说，
это был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режимов.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коммунизм как таковой при Сталине имел весьма отдаленный.
彼得罗夫话：呢个系两个专制政权嘅合作。斯大林统治下嘅共产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嘅理想差别巨大。斯大林继续咗列宁嘅极端红色恐怖以及对民众嘅大规模镇压。俄罗斯政府前副总理科克认为，他最保守的计算是布尔什维克执政后从国内战争到苏联的几次大饥荒，以及后来的大规模流放和各种政治迫害，从列宁到斯大林总共有至少2100万人丧生，这个能够占当时苏联人口总数的 14%。在一批东欧国家议员的倡议下，欧洲议会400多名议员2008年共同签署联合声明，选择8月23号作为欧洲的共产主义和纳粹法西斯极权制度受难者纪念日。2009年4月，欧洲议会为此通过专门决议。同年7月，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针对广泛的公民自由和人权议题通过决议，支持并加入欧洲议会的决定。选择8月23号是因为在1939年那一日，共产党苏联的人民外交委员上当外长的莫洛托夫与法西斯德国外长里宾特洛普在莫斯科签署著名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份条约中的秘密条款提到，苏德在东欧瓜分势力范围，波兰归属德国，波罗的海国家划入苏联。1939年9月1号德国入侵波兰导致二战爆发，16日之后9月17号苏联开始从东部背后进攻波兰。彼得罗夫说，欧洲的民主国家当时不可能允许斯泰林不受惩罚的入侵他国，将其他国家领土划入自己版图。希特勒和斯泰林想法思维相似，斯泰林能够从希特勒那里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吞并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的一部分，因此两个人一拍即合。彼得罗夫说，
в этом смысле Гитлер был не просто сталинским попутчик. У нас говорят о таких, он был.
彼得罗夫话，喺呢种情况下，希特勒唔单止系斯大林嘅同路人，甚至系佢嘅盟友。但系无论点样，大家都知道呢两个大独裁者迟早都会彼此闹翻，呢个就造成后来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
欧洲委员会星期一发表声明话，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署为欧洲大陆带来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在极权制度统治下，千百万人被屠杀遭到流放。而战结束后，中欧、东欧很多国家仍然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面生活在极权制度的黑暗中，虽然在建设民主方面取得很多进步，但是今日所享受的自由并非凭空而降白白送来。欧洲议会2009年的有关决议实施后，一些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相继立法将共产主义等同法西斯，格鲁吉亚议会2012年跟进通过相似法律，立陶宛议会2009年7月份通过的法律还强调，在悼念共产党和法西斯极权制度受难者的基础上，应该添加上波罗的海之路纪念日的提法，因为在1989年的8月23日，波罗的海三国200万民众手挽手组成600公里长的人链，呼吁国际社会关注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他们的国家半个世纪丧失主权和独立。但是在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很多人认为斯大林领导苏联打赢二战，斯大林的支持者近几年来日益增多。俄罗斯坚决反对将共产主义等同纳粹法西斯，俄罗斯官方表示这个是带有政治目的，亵渎篡改历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土耳其，试图缓解在上个月未遂政变后两国出现的矛盾。由于安卡拉坚持要求美国交出被当局指控为政变集团首脑的教士居伦，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一直紧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琼斯从伊斯坦布尔发来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拜登首先访问了在安卡拉的土耳其议会，目睹了上个月参加未遂军事政变的飞机造成的破坏。安卡拉当局认为西方盟国在谴责军人政变方面反应迟缓，而且在政变失败之后并没有和土耳其政府站在一起。亲土耳其政府的报纸和政府部长指责华盛顿和未遂政变有牵连。拜登在和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一起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谈到了这种指称。
We did not have prior knowledge. We did not support.
拜登说美国事先并不知情，美国并没有支持，美国立即加以谴责，而且就好像美国在政变之前所做的一样，继续和土耳其政府也和土耳其人民并肩站在一起。耶尔德勒姆说拜登的访问帮助克服了他所说的误解，他又说美国如果引导教士居伦将会帮助减少土耳其人的怀疑。安卡拉指责居伦在幕后策划政变，居伦坚决否认。拜登强调说在引导居伦案之中，华盛顿正是和土耳其方面合作。另外一个引起两国争议的问题是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之中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库尔德人民保卫队的支持。安卡拉指责这些叙利亚库尔德人在和土耳其的库尔德组织库尔德工人党有关联，库尔德工人党正是和土耳其政府交战。不过拜登支持安卡拉方面提出的要求，土耳其要求库尔德人民保卫队撤回幼法拉底河对岸。
We have made it absolutely clear to the elements that were part of the Syrian.
美国副总统拜登说美国一直在这里明确无误地向参加叙利亚民主力量的库尔德人民保卫队成员表示，他们必须撤回河的对岸，如果他们不维持那一项承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他们都不能够不会得到美国的支持，就是这么简单。在将伊斯兰国从叙利亚城市曼比季赶走的战役当中，库尔德人民保卫队越过了幼法拉底河，大批土耳其部队从边境城镇贾拉布鲁斯出发进入了叙利亚境内以驱赶伊斯兰国分子。不过土耳其领导人说这次行动的目的亦都包括阻挡叙利亚库尔德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琼斯伊斯坦布尔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九月初将会在中国杭州参加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分析人士认为， 尽管奥巴马总统即将卸任，但他这次和习近平的会晤意义重大，因为在美中关系处于关键时刻所举行的这次会晤，将会将双边关系放置于一个更加稳定的基础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在宣布奥巴马总统前往中国参加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消息时表示，奥巴马将与习近平举行深入的会谈，讨论范围广泛的全球、区域和双边问题。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认为，澳洲会应该是20国集团峰会期间最重要的一次双边会晤。包道格说，这一次会晤是在一个关键时刻举行，因为中国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在南中国海与它的很多邻国关系不和，海峡两岸出现紧张，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而在过去一个月和日本的紧张关系加剧，所以在这个区域问题以及如何处理关系来避免危机的出现上都有很多要谈的。曾经担任过老布殊总统特别助理以及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包道格仲表示，奥巴马与习近平这一次的会晤亦都是在很特殊的国内政治背景下举行。美国明年会选出一位新总统和新一届政府，在权力过渡期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使每一个人各就各位。在中国方面，他们正在进入中共19届党代会召开之前的紧张权力角逐。包道格说，因此在这个时候将美中关系置于一个更加稳定的基础上，使之在今后一年各自国内政治都存在压力的时候，能够富有建设性的持续下去是很有必要。这个比奥巴马和习近平亮出各自的底线，划出红线，提供了额外的重要性。似不要在南中国海进行岛礁扩建，不要推动占领钓鱼岛等等，中国方面亦都会提出他们关注的问题。包道格认为，美国不会从这一次会晤中看到有什么具体成果的宣布，而是会看到双方强调两国一起所做的富有建设性的事情，例如约束在网络领域的干预，避免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以及朝鲜半岛发生直接的冲突，并共同努力找到对付气候变化以及流行病的途径。国际战略研究所亚洲事务高级顾问郭莱仪亦都认为，奥巴马和习近平在会谈时会谈到双边关系中，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取得的成就，包括两国在气候变化、全球经济发展、伊朗与北韩核项目上的合作，他们亦都会谈及两国存在的分歧，以及如何避免使这些摩擦影响到两国合作的领域。郭莱仪说，他认为这个对话将集中在奥巴马的政治遗产以及这个双边关系对美国以及中国的重要性。这位研究中国外交的学者认为，届时两位领导人可能会签署一些关于气候变化和环境的声明，但是不会有什么突破性的成果。郭莱仪说，他不预期会在双边关系中最为困难的问题上出现什么突破，例如南中国海问题。虽然这个议题可能会被提及，但是郭莱仪说他不认为他们会在非常棘手的问题上出现根本性的进展。郭莱仪表示，在海牙国际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做出裁决后，中国在这个海域的行为有所克制，但是很难知道这个只是因为中国希望主办20国集团峰会取得成功而采取的缓兵之计，还是因为中国在重新思考他处理这个问题的手法，以便今后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郭莱仪说，这里亦都存在另外的一种可能性，即中国可能在奥巴马执政的最后几个月，甚至是下一位美国总统上任的头几个月的过渡期，试图以更强硬的手段宣示其领土主张和主权。郭莱仪说，他的确认为这个关切是存在的，而奥巴马在杭州与习近平会面时，可能会向习近平发出相当明确的讯息，要他不要这样做，而是使他处在一个积极的轨道上，因为美中关系仰赖于他。奥巴马在2009年以及2014年两次访问中国，习近平2013年上台后，在同年的6月与奥巴马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了非正式会晤，并且在去年9月对美国进行了正式国事访问。 呢兩位領導人仲喺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峰會、核安全峰會等多個多邊場合舉行咗會晤。美國之音記者李雅華盛頓報導。
好啦，咁啊，結束咗呢一節嘅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流行美語。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正在看世界杯足球比赛。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a long shot 以及 to catch a break。
Larry， 世界杯终于开始了，你觉得谁会拿冠军啊？美国队有没有机会啊？
I don't think so， 李华。 The US usually doesn't have one of the best teams。
为什么你这么没信心的？美国队虽然不是夺冠热门，但是都有机会的。
Well, I guess it's possible, but the U.S. is definitely a long shot.
A long shot? 那是什么意思啊？
You can say that something is a long shot when it isn't very likely.
Oh, a long shot 就是可能性很低的事。你觉得虽然从理论上来讲，美国队和其他所有球队一样都有拿冠军的机会，但是讲起实力，美国队拿冠军的可能性就很低。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Carolyn's dream has always been to move to Hollywood and become a famous movie star. But that's definitely a long shot.
没错，做电影明星真的没那么容易的。Larry, 你以前有没有踢过足球的？
Sure. Lots of Americans play soccer when they are kids. I dreamed of becoming a professional player, but I always knew that was a long shot.
你说得对。我哋唔能够俾人生设置一堆唔现实嘅目标。话又讲翻嚟啦 ，Larry， 你觉得到底边个可以攞走今年嘅大力神杯啊
？Well, Brazil always has a really talented team. I'm sure that they have a good shot at it this year.
A good shot？ 呢个系咪同 a long shot 相反，表示好有可能嘅事
？Exactly. For anothe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my friend Edmund has been doing really well at his job lately.So he has a good shot at getting a promotion soon.
你觉得佢可能会升职？咁升到几高啊？会唔会升到公司嘅副总裁啊
？No, I don't think he'll get that good of a promotion. Vice president is definitely a long shot.
原来系咁 ，Larry， 我哋仲系快啲睇波啦。系啦，美国第一场对边队啊
？Our first game is against England, who are supposed to be very good.
英国强队嚟嘅。美国队要踢赢英国队，恐怕都是 a long shot。
Well, we will have to watch and find out。
Larry， 呢场比赛踢得真系好啦，双方最后一比一打和啊。
Yeah, this is a really close game, but you know, the U.S. is pretty lucky that they're not losing。
冇错，美国本来零比一落后。但是英国大门失误，被美国队看准机会攻入一球。
Yeah, the American team definitely caught a break with that goal.
The U.S. team caught a break? 这是什么意思啊？
When something lucky happens to you, you can say that you caught a break.
Oh, to catch a break 就是好运。英国守门员犯了个小错，被美国队送分，所以美国队真是好运啊。
Right. For anothe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my friend Carolyn has been having a hard time becoming an actress in Hollywood and is waiting to catch a break.
我明了， Carolyn 想做明星，但是一直都不红。不过她没放弃，还在等好运来临那一天。
You got it. So, Li Hua, do you want to watch the USA game against Slovenia with me on Friday?
Larry, 星期五我要上班啊，我不能够特登请一日假陪你看球的，我的老板会发神经啊。
Hmm, good point. Well, maybe we will catch a break and your boss will be sick that day.
就我老板病，你真系唔好人啦。系咯，唔通你真系打算日日睇世界杯，你唔使做工咩？
Well, I was trying to figure out that problem too, but then I caught a break when it turned out my boss loves soccer and brought a TV into our office.
你个老板都系球迷，所以将电视搬入办公室俾大家一齐睇比赛。哇，真系羡慕你哋啊！咁星期五美国对斯洛文尼亚嗰场比赛，你觉得美国会唔会赢啊
？Yeah, the U.S. is a better team, but you never know. Slovenia might catch a break and win the match.
讲得啱，美国今日同英国打和，唔系就因为 catch a break 好运咩
？Yeah, that's a pretty good result for the U.S. given that they were a long shot to win.
咁就希望美国队嘅运气一直好落去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a long shot， 表示可能性好低嘅事情；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catch a break， 意思咧就系指有好运。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